今天我们所讲的道在民数记的十七章。
今天我们讲的道在民数记十七章。
这个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领了十诫以后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个领了十诫之后的。
因为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以前讲的道，就讲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怎么的拜金牛犊。
我们以往讲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怎样来拜金牛犊，
那么神不很喜欢，所以他们这一班人因为这个缘故就开始在旷野漂流。
但因为他们拜金牛犊神不喜欢，他们就在旷野开始漂流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他们漂流这个三十八年当中发生过什么事情。
他们在漂流的三十八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盼望大家可以一同来学习功课，
盼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功课。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个作者将这个世界的人分成为三种的人。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个作者将世界上的人 分成三类
这个不是男人女人美国人中国人，不是这样分他分三种性格的人。
他不是将人分男女美国人或者中国人，而是将人分成三种性格。
第一种的人所以说这种人可以使到事情可以发生的。
第一种人呢，他就让事情能够发生的。
第二种，这个 making thing happen 第二种人呢，就观察事情发生的。
第二种人呢，就观察事发生的。
就是说事情发生他会看到
就是事情发生了之后他观察到的。
第三种人呢，
第三种呢，
不晓得为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不知道有为什么会有事发生。
Wonder why things happen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如果这样人来分呢，他说这个世界的人大部分可以分为三种类
如果将世界上的人来分，大概可分为这三类。
那么因为我们留意在神的家里头也可以这样分的。
我们留意在神的家里面都可以这样分人
有些时候就是有些兄弟姐妹呢 能够使到一个事情发生
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可以让一些事情发生。
有些兄弟姐妹呢，事情发生他看得到，
有些弟兄姊妹发生了事之后他看到，
但是他很少会主动去使到事情发生的。
但他很少主动去让事情发生。
另外有一种呢，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他都不知道
另外一种人呢，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针对第一种
今天我们是针对第一种人，
就那些人能够令到事情发生的人，
就是那些人能够令事发生的人
能够令到事情发生的人我们也可以继续分两种
能够令到事情发生的人我们都可以分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说能够令好的事情发生的
就是令到好的事发生的。
第二种令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
第二种呢，就是令不好的事发生的。
那么令到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咁第一个令到好事发生嘅人
就可以建立教会啦，
就可以建立教会。
令到不好的事情发生呢，
令到唔好事发生嘅咧，
就会破坏教会啦，
就会破坏教会啦。
如果教会没有第一种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教会冇第一种人，点？
就说没有那些令到可以事情发生的人，怎么办呢？
就系冇嗰啲可以令事情发生嘅人，
有些时候教会有这种情形，
有时教会有咁嘅情形。
咁整个教会就飘来飘去，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咁教会就飘嚟飘去，咩事都唔会发生啦。
就说兄弟姐妹每个礼拜来做。个礼拜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就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只是来做下礼拜，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因为教会里头没有第一种的人
因为教会里面没有第一种人，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
今天我们要明白，
在神在他的家里头，不管在旧约在新约，都盼望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能够令到事情发生的。
就是神盼望在他家里面，无论在新约在旧约，都是希望有些事情在家里面可以发生，
就不盼望这个家飘飘流流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就不希望这个家飘流没事发生。
但是神就盼望所发生的事情是好的事情，不是不好的事情
当然神也都盼望是好事发生。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有这种的兄弟姐妹出来，
所以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些人出现。
这种人能够从神当中看到应该走的道路，
这些人呢能够从神那里看到应该走的路，
然后他有能力去鼓励兄弟姐妹去跟随，
他又有能力鼓励弟兄姊妹去跟随，
他自己能够以身作则，
他自己能够以身作则
去推行
去推行，
这个是最基本应该有的，
这个是最基本应该有。
我们要称这些人为教会的领袖，
我们称这些人为教会的领袖，
或者称为带领人，
或者称为带领人，
然后其他的兄弟姐妹就会跟随合作同心 将神的计划推行出来，
其他弟兄姊妹就能够跟随合作，同心推行这些计划了。
除了有这些的才干以外，
除了有这些才干之外，
最主要还是需要有性格，
最主要还是有性格。
因为有这些才干没有性格的时候，一般的结果都没有办法将神的家带到好的方向去奔跑的。
一般来讲，如果有这样的才干但没有这样的性格，都不能够将这件事带去神的方向。
所以性格可能比才干更重要，
所以性格可能比才干更重要。
以前那个内地会的总干事 Oswald Sander 曾经讲过这句话，
以前内地会的总干事 Oswald Sander 曾经讲过一句话，
神的家需要能够令到事情发生的好的带领人，
神的家需要有好需要一些人能够将好事带成的。
这个人的性格，第一，他说不能够有一点骄傲的心。
这个人的性格，第一，不能够有骄傲的心。
第二，说不能够自我为中心。
第二，就不能够自我中心。
第三，他千万不能够嫉妒别人的才干给他高。
第三呢，他不能够嫉妒人家的才干比他高。
第四个，这个人不管多么的困难，不能够有失望跟灰心。
第四呢，他这个人无论有几咁困难，都不能够有失望和灰心。
跟住他说，这个人懂得怎么管理他的钱财。
跟住这个人要懂得怎样管理他的钱财。
跟住说，这个人要小心的用神所给他的权力。
跟住呢，他就要小心用神给他的财力。
权力啊。
权力。
他神给他的，然后他有一个好的道德生活。
然后他有好的道德生活。
这个是 Oswald Sander 经过几十年啊，观察很多教会的结果。
这个就是 Oswald Sander 观察好几十年教会之后得的结论。
他说如果教会没有这种的人，
他说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
出来带领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突破的。
他出来带领的时候就没办法有突破。
所以今天我们看旧约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
我们就晓得我们今天在民数记的十六章跟十七章就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看民数记十六章和十七章
就
面对这个问题。
以色列人几十万人在旷野当中，
以色列人几十万在旷野，
有没有足够的人出来带领他们呢？
有没有足够的人出来带领他们呢？
还有这个带领的人有没有办法带领他们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呢？
那你带领的人有没有办法带领他们向好的方向呢？
我们不可以否定一个事实，神是安利摩西是个神很重要的仆人来带领他们。
我们不能够否认神很重用摩西按立他带领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更不可以否定在以色列人这几十万的人当中，在南丁的几十万
但我们不能够否定在南丁的以色列几十万人里面
找一个好的领带领人来跟摩西同工可能不容易，
不是很容易去找一个男的同摩西一起来有同工带领。
在这个民数记十六章的时候，
在民数记十六章
那里第二节讲到以色列当中的二百五十个带领人领袖，
十六章第二节说这里有二百五十个带领人，
就是有名望的大会里头的人，
就是有名望大会里面的人，
他们都是带领人他一同来攻击摩西
他们都是带领人，但他们一起来攻击摩西。
我就觉得很惊奇啊！以摩西这么多年来怎么带领他们，为什么经过西乃山拜地牛犊这个事情以后还有两百五十个人起来攻击他
我就很奇怪了，摩西带领这一班以色列人又经过西乃山，但为什么还有二百五十个人来攻击
他们？攻击他的理由就是说，既然神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圣洁都是他的子民，为什么单单的你跟亚伦可以做祭司？
他们说呢，为什么我们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圣洁的人，但为什么神只是拣选亚伦和摩西来做祭司呢？
这班人甚至称呼他们何拉党的人，
他们称呼他为何拉党的人。
其实神没有错，神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九章第六节在西乃山的山脚的时候曾经这样讲
其实呢，在创世纪十六章在西乃山的山脚，
十九章
在创世纪十
出埃及记十九章
其实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呢，第六节的时候
还没有拿十诫的时候，还没有拿十诫的时候
还没有十诫的时候呢，
神曾经对他的百姓说，
神曾经跟他的百姓说，
我们要你们都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
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所以这一班带领人就觉得很不满意，为什么单单亚伦能够代表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那这一班人就很不满意了，为什么只是亚伦才可以带他们去到神面前？
是摩西啊，在十六章第十节就说。
但摩西在十六章第十节就讲。
佢耶和华要使你和你一切的兄弟利未的子孙一同来亲近他，这岂是小事吗？你们还要求祭司的祭印吗？
佢话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佢，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么？
然后这班人怎么反驳摩西呢？
咁呢班人点样反驳摩西呢？
我猜这班人可能不一定是很喜欢啊，要当亚伦的职位。
啊，我知呢班人唔系好喜欢。
不一定很喜欢。
唔一定好喜欢做亚伦的职位。
但是我们留意看，他就用这个理由啊对摩西讲嘛。
但佢哋就用呢个理由同摩西讲。
为什么你可以做祭司，我不可以？
点解你可以做祭司，我唔可以呢？
但如果我们看十三节跟十四节，
我哋睇十三、十四节，
这班人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这班人的问题在哪里呢？
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是小事吗？你还要自立为王还辖管我们吗？
他说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个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
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跟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刮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想去。
他并且你都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都没有将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刮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去。
真正来讲，他们不能够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他们不要去，不是摩西不给他们去。
实际来讲，他们不能够去牛奶与蜜之地，是因为他们不要去，不是摩西不带
他们。派十二个探子进去，有十个回来说不要去。
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入去，其中十个回来说不要去。
摩西要去的时候，他有石头打死摩西。
摩西说要去的时候，他说要用石头打死摩西。
所以这班人心中很不满意摩西。
所以这班人心里面很不满意摩西。
他心中有很多不能够容易表达的困难在里头。
他们心里面有很多不容易表达的困难在里
面。所以就起来呢，就攻击摩西。
所以就起来攻击摩西。
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
在这件事情里面呢，
我们晓得神做了两个神迹。
我们知道神做了两件神迹。
第一个神迹，神要那些攻击摩西那班人，何拉党的人呢，站在一边。
他要这班攻击摩西的何拉党的人站在一边。
然后给他们显明，神不要他们做祭司。
然后显明神要他们做祭司。
在三十一节跟四十节那里说，地打开将何拉党一人吞掉。
他这个三十一、三十二节就说地打开将这班人吞了。
但是这个还没有停止，那时候那些百姓还继续来攻击摩西。
但这件事还没结束的时候，百姓来继续攻击摩西。
虽然何拉党的人给地吞掉，但是那些以色列百姓还继续去攻击摩西。
虽然地将何拉党吞了之后，但以色列人继续来攻击摩西。
现今在四十节说，神允许那些病瘟疫的病在以色列的会议中当中发生，死了14700多人。
在十四节那里神容许瘟疫发生，死了14700多人。
那当然这段圣经我们从表面看可以晓得神是很不喜欢那些抵挡摩西跟亚伦的人。
从表面看这些圣经就是神很不喜欢这班敌挡摩西亚伦的人。
其实这班人除了他们抵挡摩西与亚伦，其实他们也真是抵挡神的。
其实这班人除了敌挡摩西亚伦之外，他真正是敌挡神。
因为神要借着亚伦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他的面前。
因为神要藉着亚伦带领这班以色列人。
神不用其他的办法，神只用一个办法。
神不用其他办法，只是用一个办法。
这些人偏偏不喜欢这个办法。
这些人偏偏就不喜欢这个方法。
不用这个办法的时候，没有保证这班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
不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就不能够保证这班人能够去到神面前。
换句话说，不用这个神所安立的办法的时候，这班人可能就不会敬拜真神的。
换句话说，如果不用神这个安立的方法的话，这班人就不会敬拜真神。
所以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回头，
如果从新约角度来看回头，
神明明命定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神明明命定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去到神面前。
如果你说我不经过耶稣基督可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当然不可以。
如果我们不经过耶稣基督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呢？
所以如果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看，
这个不可以。所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很了解为什么神惩罚这一班人 这样的办法来惩罚他们。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要用这个办法来到惩救、惩罚
这
帮人。
这个不是说很简单的，这帮人不喜欢亚伦跟亚伦吵架，这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很简单的话，这帮人不喜欢亚伦跟亚伦吵架。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圣经所命令一切的吩咐啊，神看来都是很严格的，要我们遵行的。
所以我要知道神在圣经里面的吩咐都是很严格，要我们去遵行。
所以我们盼望啊，从神在旧约的时候怎么惩罚那些抵挡他的人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信神，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态度要重新反省一下。
所以我们看旧约神怎样惩罚那帮敌挡他的人，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仰。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对我们信仰太马虎。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信仰很马虎，
随随便便的，
很随便。
我们这信仰在我们生命的重要的位分是很低的。
我们信仰在我们的位分很低。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神很明显是惩罚那些抵挡他的人的。
在旧约的时候，神很明显惩罚那些敌挡他的人。
你不要说哎呀神怎么残忍啊，
不要说神这么残忍。
你看到神用洪水来消灭那个抵挡他的世界，
神用洪水来消灭那个敌挡他的世界。
当罗亚住在一个抵挡他的索多玛的地方的时候，神用火来消灭这个地方。
当罗亚在这个 索多摩俄摩拉所多玛俄摩拉的地方的时候，神用火来到消灭。
你不要以为啊，什么什么残忍？
神不要以为神点解咁残忍？
神有权这样做的。
神有权咁样做。
我们还记得，在有一天神再来的时候，
我哋知道有一日神再来的时候，
你晓得那时候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惩罚。
我哋知道那个时候的惩罚是很严厉。
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结果怎么样？
未信耶稣的人，
那些抵挡神的人结果怎么样？
那些敌挡神的人怎么样
呢？所以今天我们看了神惩罚何拉党这帮人的时候，盼望我们可以重新反省一下，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不是很认真？
我们今天看看神怎样惩罚这帮敌挡他的何拉党的人的时候，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是怎
样。摩西在申命记十三章的时候曾经这样吩咐以色列人。
摩西在申命记十三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他说要算你自己的亲人啊，
要算你自己的亲人，
你的妻子啊，你的儿女啊，你的父母啊，引导你们离开神的时候，
你的妻子父母儿女引导你们离开神的时候，
你要自己动手啊，致死他。
你要自己动手致死他。
神这样的严格，要我们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
神是这么严格，要求我们将他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
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来对我们的神。
我们要小心，看看我们怎样对我们的神。
很多时候，基督教的关键，没有办法将神的使命发挥出来。
很多时基督教光景没办法将神的使命发挥出来，
我们没有将我们信仰放在最高最高的地位当中，
因为我们没有将我们信仰放在最高的地位里。
很多人来教会的时候因为心里头有某个的需要，
很多人来教会因为心里面有些需要。
如果他不来教会，可能他找一个人辅导他一下，差不多的结果。
可能他不来教会就要找人辅导一下，他不想
找一个朋友谈谈，差不多结果。
可能跟人谈下又差不多结果。
这个不是我们来教会最大的目的啊！
这个不是我们来教会最大的目的。
我们来教会最大的目的是要敬拜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将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位置上头。
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要敬拜真神，帮助神在我们心里面在最高的地位。
要借着教会的生活啊，将神重新一次一次的建立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位置上头。
藉着教会的生活，将神来到在我们生活上来到放在最高的地位。
所以这个是我们来教会的目的。
这个是我们来教会的目的。
如果大家的目的不究竟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参与教会的活动，你永远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盼望拿到的得到的一切的事情。
如果我们这个目的做不到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盼望神在我们生命上达到他要达到的。
所以教会都是很软弱的，
所以教会都是很软弱。
这个从这个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神有这个教训在后头。
看十六章我们看到神有这个教训。
千万不要说神残忍，为什么何拉党跟亚伦吵架，神就要用地打开来吞掉这个何拉党。
千祈不要说为什么神这么残忍，可拉党的人和亚伦吵架的时候就地打开来到吞灭了这帮人。
然后我们刚才也讲过，
刚才我们都讲过，
在神这个事情中还有第二个的神迹，
还有第二个的神迹。
在这个事情发生过以后，我们看十七章，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看十七章，
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发芽，
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发芽。
除了神说 我不要回来当接班人，神还在命定我一定要借着亚伦来表达他是我命定的人，将你们引导在我面前。
除了消灭可拉党的人之外，神还要亲自证明亚伦是认定做神的人。
认定亚伦是带领他们到神面前，
认定亚伦带领这班以色列人去到神的面前。
那么这事情怎么发生呢？
咁呢件事点样发生呢？
我们看十七章，
我哋睇十七章
第二节。
第二节，
他们叫以色列人的每个支派啊的首领，将他姓名写在他们的杖上头。
佢叫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佢首领将佢嘅名写喺支杖上边。
啊，杖这个字啊 ，meta 是等于支派一样，同一个字。
杖同支派是同一个字，
就所以杖是代表那个支派，
杖呢就代表个支派。
每个支派有他的带领人，就代表这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一个带领人，代表佢呢个支派。
所以等于说，所有以色列人都来到神面前了。
意思话，所有以色列人都来到神面前。
那么亚伦的姓名呢，就写在这个利未支派的杖上头。
亚伦的名就在第三节度写在利未支派的杖上边。
然后神就说，将这些杖放在灰幕里头的花柜里头。
神就话将呢啲杖咧放喺会幕里边咧法柜面前。
第三、第四节，然后第五节，后来我所拣选那个人，他的杖必要发芽。
第五节呢度话，后来我所拣选嘅人，佢嘅杖必要发芽。
就指明啊，这个人是我命定要出来带领你们、代表你们、带领你们到我的面前的。
就是指定这个人呢，就是代表你们，带领你们去到神面前的了。
好，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啊，我们看第八节。
这件事发生，我们看第八节。
第二天，摩西进到花柜的帐幕里头，随即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心。
第二日，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随即利未族亚伦嘅杖已经发咗芽，生咗花苞，开咗花，结咗杏。
从表面看来，这个是个很明显的神迹，神证明亚伦就是我要拣选那个人。
好，呢个喺呢个好明显一个神迹，睇到亚伦就系神所拣选嘅祭司。
从圣经的新旧约的看来呀，
喺新旧约嚟睇，
从很理论化、很理想的态度来看。
好理论的角度来看，
所有带人的人都是神选立的，不是兄弟姐妹请回来。
好多带领人都是神选立，不是弟兄
姐妹请。神自己选定哪个人带领人，
是神选定哪一个做带领人。
从旧约、从新约都是这样的，
在旧约是新约都是这样。
所以从亚伦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明明看到是神要选立他来带领以色列人。
在很明显我们看到神要选立这个人来做他的带领人。
所以这个人他的杖就代表他的杖就开花结果，生了很熟的信出来。
所以这个带领人代表他的杖就生了花，开了
其他的带领人没有啊，
其他的带领人
只有亚伦才有，
只有亚伦才有。
是神命定要用亚伦来带领他们来到神面前，
所以是神命定要用亚伦带领他们去神面前的。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留意多看一点，
如果我们留意多看一点，
尤其是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除了旧约的经文可以了解以外，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看回头
除了了解旧约之外，我们从新约来看一转头，
这个亚伦的杖发芽内中还有更新的功课。
在亚伦的杖发芽里面还有一个功课。
原来这个发芽的杖他结了熟的信，
原来这个发芽的杖结了熟的杏。
这个信啊 ，Hakim 啊，是代表从水中死里头醒过来的意思。
这个杏呢，代表是在死里边醒来的意思。
Hakim 代表 wickering 的意思，就是说从完全没有什么都没有敷衍醒过来。
这个杏这个字呢，是代表从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环境里面醒了回来。
这个信还是冬天过了以后第一个开花结果的树。
而杏呢，就是冬天过了时候，在春天的时候第一个开花结果的植物。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什么呢？
如果我们单单从亚伦是代表人，代表以色列人 领导他们到神面前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除了将亚伦睇为将以色列人带去神面前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只有他可以代表以色列人去在神面前赎罪献祭，
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代表以色列人去神面前献祭和赎罪。
我们用新约看为头，
我们从新约来看
哥林多前书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哥林多前书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怎么写呢？
他怎么写呢？
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的人的初熟的果子。
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基督就是那个第一个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
基督就是那个第一个初熟的果子。
然后有这个初熟的果子就保证我们什么呢？
这个初熟的果子保证我们什么？
保证我们以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可以复活，
保证我们这一班信他的人都可以复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亚伦是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
亚伦是代表以色列人去到神面前，
他的杖那个信是代表那个复活的能力，
他的杖他的行是代表这个复活的能力，
也可以代表耶稣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
也都可以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他保证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
也都保证我们可以从死里面复活，
保证我们可以借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
也都可以保证我们藉耶稣基督去到神面前。
旧约的时候是借着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旧约的时候藉着一个人去神面前，
新约的时候也借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
新约的时候也都藉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去到神面前。
所以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而且神命定的唯一的办法，
也都是神命定唯一的办法。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当人否定亚伦的时候，神就要惩罚这些人。
所以在旧约，当人去否定亚伦的时候，神就要惩罚。
新约的时候，
在新约的时候，
当人要否定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人要否定耶稣基督的时候，
神就要惩罚那个人，
神就要惩罚那个人。
所以信神只有一个办法，就经过耶稣基督。
信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经过耶稣基督。
没有其他的办法，
没其他的办法。
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讲到这点，
我们就可以真的很佩服神我们的圣经是多么的新旧约怎么的配搭起来
我们就佩服神给我们这本圣经是能够将新旧约配搭起来。
今天有些人说，为什么我一定要信耶稣
今天我们有人说，为什么要信耶稣？
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
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道路、真理、
生命？为什么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这么值得我相信
为什么其他宗教信仰不值得我相信？
从圣经新旧约的教训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其他一本书可以跟我们圣经来比的。
所以从新旧约来看，全世界没有另外一本书能够跟我们圣经来比较。
其实，如果你问，不管是哪一个读哲学的人，
无论你问任何读哲学的人，
他都可以说，要证明一个事情值得我们相信有最基本三个条件。
他会讲有一样值得我们相信的东西，要有三个基本条件。
所以因为圣经是完全能够满足超过这三个条件，所以我觉得圣经值得我们相信。
因为圣经能够满足超过这三个条件，所以我们觉得圣经是值得我们相信。
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如果这个是真理的时候，它一定有宇宙的定律的 universalism，一定是可以超过时间空间都是真的。
如果它是真理的话，一定是超过时间空间它都是真的，
普世性的，
是普世性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经，
所以我们看圣经，
在以前在现在，
在以前到现在，
不管你什么的背景，是贫穷是富足，不管是哪种的民族都可以相信，
无论是什么背景，是贫穷是富足，什么民族你都可以相信它。
这个是很奇妙的，
这个是很奇妙的。
不单这样，
不单是这样，
这个真理是前后贯通的 consistent 的，
这个真理是前后贯通的。
所以这个真理如果不 consistent 的时候，这个很难很难有绝对我们认为是最高的真理。
如果这个真理是不是前后贯通的话，我们不能够说它是最高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是前后贯通的，
圣经的真理就是前后贯通，
新旧约协调的，
新旧约协调的，
经过不同的作者，所以神摩西他们也写圣经。
虽然经过不同的作者摩西来到写圣经，
神
默示摩西来到写圣经，
神默示他们写圣经、okay. 不是摩西写圣经摩西写几本圣经，神摩示他们，
是神默示他们，
经过不同的人，
经过不同的人，
但是他们前后都是一贯性的，
但他们前后是一贯性，
没有冲突的，
没有冲突。
全世界其他宗教信仰的书没有这个性格的
其他宗教信仰的书没有这个性格，
不单就是不能够宇宙性的，也不能够前后贯通。
它不单 其他的书不会宇宙性，也都未必前后贯通。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如果这个真理是真的时候，
如果这个真理是真的话，
它是无私的 impartial 的，
它是 impartial无私嘅
，impartial 不分彼此的，
系唔分彼此嘅，
没有高抬一个人，偏低一个人的，
唔会高抬一个人，偏低一个人。
圣经里头最高的教训啊，
圣经里边最高嘅教训呢？
咧呢个德国啊，那个 philosopher Immanuel Kant 啊，都这样说，圣经里头的教训，爱人如己啊，这个是伦理道德当中最高的。
连德国一个哲学家 Immanuel Kant， 佢都会话圣经嘅道德系伦。
最高的，最高的。
圣经的道德伦理是最高的。
因为爱人如己，这个是无私的当中最高的。
因为爱人如己，这个无私的是最高的教训。
你看到其他的佛教、回教、印度教，哪里有这种的教训？
你看其他的信仰，印度教、佛教，哪会有这样的信仰呢？
你想到要怎么做定规的时候，想到爱人如己的时候，这个定规是最高的。
如果你想到这个定规爱人如己是最高的话，
兄弟姐妹们，
兄弟姐妹们，
当我们看到旧约很简单，好像亚伦的杖发芽结果的时候，
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发芽结行的时候呢，
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
在新约里头我们耶稣基督也是一样，
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都是一样，
他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面复活，
他成为初熟的果子，
他成为初熟的果子，
他可以保证我们有永远的救恩，
他能够保证我们有永远的救恩。
兄弟姐妹们，
兄弟姐妹们，
这个亚伦的杖，
这个亚伦的杖，
不是单单这个从一个很表面看，只不过是神迹证明亚伦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不是只是看表面神迹证明亚伦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我们更要知道，
我们更加要知道，
好像神在旧约的时候用一个人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他的面前，在新约的时候神要用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神在旧约的时候用一个人带领以色列人去到他面前，同样在新约的时候他都用耶稣基督带领人去到他面前，
但是有一个分别，
但有一个分别，
新约的耶稣基督，
新约的耶稣基督，
他是永远的作为我们的大的祭司，
他是永远作为我们的大祭司，
他永远的为我们祈求，
他永远为我们祈求，
他不会好像亚伦一样会有个人的错误，
他不会好像亚伦那样有个人的错误，
亚伦他听以色列人的吩咐，他弄一条金牛犊出来，
亚伦他听以色列人的吩咐整一个金牛犊
来败坏以色列人，
嚟败坏以色列人。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我哋所信嘅耶稣基督，
他成为我们复活的大祭司，
佢成为我哋复活嘅大祭司，
永远在神面前为我们祈求，
永远喺神面前为我哋祈求。
他永远不会犯错误，
佢永远唔会犯错误，
他也不能够犯错误，
佢亦都唔能够犯错误。
虽然他自己经历过不住的困难，各种的试探。
他虽然经历过不断的试探和各种的困难，
圣经说他不会犯罪，
圣经说他不会犯罪，
所以既然亚伦可以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
既然亚伦可以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们神耶稣基督更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神耶稣基督更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晓不晓得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这种的神，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神呢？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基督徒遇到困难有没有想过要去到神面前呢？
由神自己帮助我们，
由神自己帮我们。
还有
还有，
有些时候你说我根本上到这个地步我都不晓得我的困难是怎么样，我只不过晓得是有麻烦，
有时我都不知道我困难在哪里，只是知道有麻烦，
我软弱到这个地步根本不晓得怎么来求啊！
我软弱到一个地步都不知道怎样求，
我告诉你们，要算你们到这个地步，我们神还是帮助你们。
我告诉大家听，就算你到这个地步，神都会帮助你。
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节。
我们看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我们看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看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那时候神对西门彼得讲话。
那个时候神对西门彼得讲话。
他说西门啊西门啊。
他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犀利们，好像西麦子一样。
好犀利们，像西麦子一样。
三十二节，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
三十二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了信心。
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这个是预表啊。彼得软弱到这个地步，三次不认主啊，但是主耶稣基督还是继续的帮助他。
这个形容彼得软弱到三次不认主，但主仍然坚固。
兄弟姐妹们，
兄弟姐妹，
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种的神。
我们信的神就是这样的神。
他不住的引导我们来到耶稣基督，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断引导耶稣基督，不断引导我们去到神
面前。不住的保守我们。
不住的保守我们。
要像彼得软弱到这个地步。
就算彼得软弱到一个地步，
神也说我保守你，
神亦都话我保守
你，使
你
不至失去了信心啊，
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
然后给你回头的时候，
然后你翻转头的时候，
你可以帮助其他兄弟姐，
你就可以帮助其他兄弟姐。
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不住现在为我们所做的工作，
不住
为我们的工作，
不住为我们的工作。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更相信我们耶稣基督，
更相信我们耶稣基督。
也晓得人有软弱，
又晓得人有软弱。
我们只能够允许神自己工作的时候，才能突破人的软弱。
只有藉着神的工作，才能够突破人的软弱。
有些时候没有耶稣基督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
有时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没办法帮助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
记得教会里头一定要是神要放一般可以令到事情发生的兄弟姐妹出来带领其他兄弟姐妹的。
记得教会里面需要有一班弟兄姊妹是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带领弟兄姊妹的。
他就懂得怎么令到事情发生的。
他要懂得怎样令到事情发生。
这班人就要来带领兄弟姐妹。
这班人就能够来带领弟兄姊妹。
盼望带领他们到好的方向去。
盼望能够带领他们去好的方向。
但是带领兄弟姐妹的时候。
但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们晓得我们不是神。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
我们就不住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来教正我们，补助我们的不足。
我们要继续求神带领我们，矫正我们，补足我们不够的。
然后主自己完成他的工作，
然后主自己完成他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晓得在神的家里头一定有不同情熟的光景的兄弟姐妹。
我们知道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不同成熟光景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越是神拣选我们要出来带领他们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想办法去关心去爱他们。
越是神拣选我们出来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关心他们。
好像摩西跟亚伦啊，
好像摩西和亚伦，
他自己可以跑进迦南地，不要他们都可以。
他可以自己入迦南地，不要这班人，
不要以色列人都可以，他自己去就可以了，对不对？
他们自己去就得了，不需要带。
为什么他要跟他们在旷野漂流几十年呢？
为什么他要跟他们在旷野漂流几十年呢？
因为他不要一个人蒙福，他要一群的人一同来蒙福。
因为他不要一个人蒙福，他要一群人来蒙福。
要算这个过程当中很困难，
就算这个过程里面很困难，
他也愿意，
他都愿意。
因为摩西懂得依靠神，
因为摩西懂得依靠神。
每一次有困难不能解决的时候，他呼求神。
每次有困难能解决的时候，他呼求神。
所以做一个属灵的大领人，我们需要学习，需要依靠神。
所以做一个属灵的大领人，我们需要学习，需要依靠。
而且真正来讲，能够给属灵的人带领的兄弟姐妹，更要从神里头来学习怎么来给人家来带领。
而那些跟属灵的人的弟兄姊妹，他更加要学习怎样去给这些属灵的人来带领他。
这个是彼此学习，
这个是彼此学习，
一同来在神面前来学习，
一同在神面前来学习。
最后我有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最后讲一个故事给大家
听。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弹钢琴的演奏家，
以前有一个很出名弹钢琴的演奏家。
有一次他在一个很大的礼堂里头要表演，
有一次在一个很大的礼堂来表演。
那么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附近有个小孩可能他妈妈就没有看得很急，所以这个小孩就跑到那个台上。
还没表演之前，突然有一个小孩跑去前头。
那这个小孩就不管怎么样，就坐在那个钢琴面前开始弹。
这个小孩不理人家，坐在钢琴面前自己弹。
那么你弹钢琴这个表演就还刚 出来哇，这个小孩坐在弹钢琴哇，怎么办呢？
啊，这个演奏家看见这个小朋友坐在那里弹，他怎么办呢？
他有几个选择哈？
他有几个选择？
他骂他一顿，赶他走。
他可以闹他，赶他走。
不管什么样，拿起他就送他去台下，拿起他就放开了另外一边嘛。
或者不理他，拉他走。
他没有这样做，
他没这样做，
他坐在这个小孩的旁边，
他坐在这个小孩旁边。
当小孩一边弹的时候，
当小孩一边弹，
他在旁边也继续弹，
他自己也都在旁边弹，
将整个音乐配搭起来，
将整个音乐配搭起来，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表演，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表演。
然后这小孩弹完以后，他就拖着小孩的手，将小孩送到他的妈妈里头。
然后小孩弹完之后，他就拖着这个小孩给送回给他妈妈。
然后他自己才投身在他预备要表演的音乐当中。
然后他才投身他自己预备了表演的音乐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
今天我们要明白。
我们最高的带领人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
我们最高的带领人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神一定在他的教会当中命定一小群的人出来带领大部分的人，
神一定在他家里面命定一小撮人来带领大部分的人。
这小撮的人一定有某种的属灵的性格，
这小撮的人一定有某些属灵的性格。
然后这小撮的人一定有神的能力令到事情发生的，
而这小撮的人一定有神的能力令到事情发生。
然后大部分人要跟随这些小撮的人，
而大部分的人要跟随这小撮的人。
这个是神命定在圣经里头做事的办法，
这个神命定在圣经里面做事的办法。
可能跟美国的作风有点不同，
可能跟美国作风有点不同，
可能跟我们人性也不一定相同，
可能跟我们人性都不一定相同。
但求主怜悯我，
但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我们一同顺服在带领我们最高的领袖我们的耶稣基督上，
我们一同顺服在我们最高的带领人耶稣基督底下。
教会一定要人愿意出来带领才可以行在神的旨意，
一定教会有人出来带领才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底下。
没有人带领的时候，
没人带领的话，
我们在旷野头一定会漂流，
我们在旷野里面一定会漂流。
就像以色列人有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结果最后还是漂流，
即使以色列人有摩西带领他们，最后都在旷野漂流，
因为他不听摩西的带领，
因为他们不听摩西的带领。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人生几十年很快过去，
人生几十年很快过去，
在教会里头几十年也很快会过去，
在教会里面几十年都很快过去。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整天说我们不住不住的 process， 不住不住的更新啊。
虽然我们说我们不住的更新，
但有些时候因为整天说要更新就什么东西做不出来，
但有很多时成日要更新就做不到嘢。
因为这个可能神交托我们的使命其实很大，
因为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实在很大，
要完成的工作其实很多，
要完成的事实在很多。
我们不允许也不能够白白的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们不容许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
五年十年很快过去，
五年十年很快过去。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今天看民数记十六章十七章，
我们今天看民数记十六章十七章，
晓得神是命令亚伦的摩西带领这以色列人，
是晓得神命定亚伦摩西带领这班以色列人。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失败当中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失败里面学一个功课。
今天是我们收矿堂奉献的时候，
今天我们收矿堂奉献的时候，
盼望你们可以忠心在神面前反省，
盼望你们都在神面前忠心反省。
这个是教会认为应该走的方向，
这个是教会认为应该走的方向。
求主要帮助你们认同这个方向，
求主帮助你们认同这个方向。
还有教会我们每年有个财政的预算，
还有教会每年有一个财政的预算，
盼望你们也可以支持这个预算，
盼望你们都可以支持这个预算。
这个预算是教会一般的大领人经过很多祷告以后告诉你们，要你们同意的。
这个预算是教会一般的大领人经过很多，
一般啊，不一般，
一般的大领人经过他们祈祷之后呢就做出来的。
认定这个是我们应该用的钱，应该用在的地方，
认定这些钱是我们应该用的，还有这些地方是我们应该用的。
你们认同这个带领，
你们认同这个带领，
我们一同有委身在这个认同当中，
我们一同委身在这个认同里面。
这个是神命定的方法，
这个是神命定的方法，
不是个人随便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不是个人随便喜欢做自己的事，
而是我们同心委身在神要命定我们一同所做的事情当中，
是同心委身在神命定我们要做的事，
顺服神在我们当中 给我们那些带领我们的人，
信服那些神在我们当中做带领的人，
让我们一同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然后一同行在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命定教会应走的方向，
这个是神命定我们教会应走的方向。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我们。